OK， 好，开始。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平安的抵达这个地方，也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再次的奉你的名聚聚也为我们预备一个安静的地方让我们可以预备心在敬拜你的之前，我们来继续来思考先知何西亚对于北国以色列的话。主要你就透过这些的言语你给我们一方面有智慧去明白这个知识的内容，但同时也求圣灵亲自教导我们内心晓得怎么样敬畏你，怎么样回转，怎么样离弃罪恶怎么样仰望你的应许，是吧？就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许多华丽的事情许多耀眼的事情，让我们的眼睛不被吸引，而是能够专注在你为我们要成就的这个应许上带领那些在路途当中的保守弟兄姐妹没有机会来到我们当中的，你也让他们接着往网络的方式可以仍然一样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来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
好，我们就开始等一下。好，这是上个星期的第九上星期我们就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它不上不下了，因为它是一段里面的中间所以好吧，我们就先念一下我再解释第九节开始，外邦人吞噬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以法莲好像鸽子愚昧无知，他们求告埃及，奔投奔亚述所以七章九到十一节它主要是继续是责备，但他提出了一个事情，就是北国人已经到了一个我们所谓说无可要求的地步了这无可要求不是因为他们 IQ 智商有问题是他们极其的骄傲极其的骄傲也有原因是因为他们很富裕他们国家强大就觉得好像没有缺乏嘛就觉得他们不再需要听先知的话，或是不再需要守这个古老的一个看来好像是很落后的一个律法，所以这种骄傲自信呢就导致他们陷入在神眼中了当然在世人眼中看来叫勇气了在神眼中看来就是极其愚昧无知的一个状态。你看前面就形容说他们好像头发斑白不觉得这个劳力给人家吞吃也不知道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一般是知道的嘛，对吧？我们每个人辛辛苦苦你说捡回来的可能也不注意了当然你辛辛苦苦去赚回来的东西你当然很注意有几个你累计了多少他说竟然这些人不知道，就是他们没有看见连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他们也不知道这个白发单，你说每个人都会有白发，但这里不是在讲老人就是年纪大的白发了，这里说的白发是特别是指到一种非正常情况的白发可能是过度忧伤过度担忧的情况导致人可能就衰退这个每个人都照镜子就除非你的镜子只照到脸其他没看见，就一般呢发生在你头顶上的东西应该是知道了，但既然以色列人就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看不见但看不见或者说他们不当一件事是因为他们傲慢所以上帝一直用各种方式就是夺走他们的努力，夺走他们的成就，也攻击他们 他们审视到他们的身体了，他们也不回归，不走正道，也不想起自己的罪，就依然的对上帝的要求是麻木的。那这样的人可能不一定啊就拿刀杀人啊，不一定啊，他不是那种我们说野蛮人啊，这一种人是很文明的就是在欧洲街上走路的那些人很文明的他们是很自信的，他们掌握一切，他们认为他们每一个人生的步骤他都有美好的计划，所以他很吸引人他很吸引沈志泰，很吸引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有时候看来还很软弱，动不动祷告啦动不动哭泣啦，动不动求神这个求神那个，这些人从来不跟人求的，他有什么他自己去做他有什么难题他自己去解决，但是你们要知道在神的眼中这是极其愚昧的，因为什么原因呢？不是上帝妒忌你不是说上帝不喜欢你自己做，而是你怎么样做都是上帝在做，问题就在这里，没有人可以做任何的东西，你能够掌握的这种途径你说我以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解决了，你知道每一次的解决那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上帝在那个时候他成就，而从来都没有一个任何的时候，包括你很熟悉的任何的一个步骤是你掌握的。那上帝没有天天这样子对我们让我们生活在恐慌的里面，对吧？如果你发现每一天你最掌握的，好像你起身你找你的拖鞋你起身你上厕所你每一个应该都是很掌握的嘛，因为房子你天天都在里面，你很熟转左转右，你眼睛关着都可以走，对不对？有没有试过你可能特别疲倦好像有几次啦，我也试过了，就是很累，你可能在做梦的时候呢，可能是回到马来西亚来是哪里的连有时转上要去上厕所我一般是不想开灯不想吵到信仰，我就没开灯我因为很熟嘛，我就知道怎么走总之那天呢我就好像不在自己的家，所以我出去我转另外一个方向，我说怎么会摸到这个门，这什么地方，开始慌这个灯在哪里，开始不知道自己在哪个角落了。后来当然必须开灯摸到一个灯开了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原来一出门转错方向我家当然不大也不会迷路的啦，不过就是说你一出房间如果你转错你就转到书房去了，在里面混半天不会出来，所以我意思说我们可能都以为这些都是人生很能够掌握的事这些不是上帝的就是不需要上帝去管的东西其实没有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没有一件事情是人可以参与跟掌握的，因为上帝他造这个世界就是让他自己在里面，而不是他造一个世界好像人家养狗养猫这样养老鼠这样是观看的就是给他自己活，你看他自己怎么样去应对困难是观察的养动物园这样的养上帝造的世界是很特别，他造人有他的形象，他造这个世界让他的灵可以参与，所以从第一天开始不是只是堕落之后才这样第一天开始呢，他就在全部的事情上面，不单是人的动作起居思考心灵的变化，连一个飞鸟一只飞鸟甚至一只细菌都没有不听神话的。OK， 上帝说立就立，说有就有，或是反过来说，上帝说没有就没有。你可以解释你说疫情现在virus 没有了，是因为呢，我们太多人感染了。这个病毒越来越衰弱了你可以解释你可以解释，你可以说中国很笨他还怕的那样子，你看我们的美式你看迦南都中了两三次也不是好好的两次了，没有两三次了你说别人有的我知道五次都没事你可能再找一个合理的原因 把这个答案归成自然了。 OK， 你知道吗？没有原因的，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告诉你一定就是这样的。好了，不多说了啊。总之每次哈、哦，你来到你最熟悉的，无论是你的程序啊，好像我的熟悉的可能就是我回到我的实验室啊，转左转右啊，来100次了，所以啊，怎么样设那些东西啊，怎么开啊，看到这个灯什么意思啊，熟得很。OK， 这些你很熟，理所当然都要发生的事情呢，你都要知道，它不是按着你自己以为掌握的而发生。每一次都是上帝，他不想吓你，上帝不想让人惊慌，所以上帝就按着一种规律，他每一次在你开店的时候，他都让那个半导体动起来，他都让那个钟动起来。你以为啊、哦，肯定啊，有电就有电视啊，啊，有电不一定有电视的，有电不一定有节目的，荧幕不会亮的。灯不会亮的，是因为上帝很忠实，他就每一次帮你把这个灯点着，是让我们有一个平静，因为我们人很需要嘛，啊，我们很需要一个很稳定的环境，哎，我们才能够思想，就是属灵的事啊，啊，如果上帝整天都惊吓我们呢，我想我们日子可难过了啊。今天有水，明天没水，明天开的是热水，后天开的是冷水，后就你怎么活？你根本不能活了。好了，说回来了，任何人如果认为说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啊，是我的经验、我的能力造成的，其实你就被归到这个地方了。就是上帝说：“既其愚昧，神知道无可药救。”那外邦人可以在这种无知之内，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啊。以色列人是没有话讲的啊，他们出埃及那实在是没有人可以做的，那红海为他打开没有人可以做的，旷野40年，再大的啊，说一个农场啊，也养不了这200多万的人啊，就不种不收也不养啊，就是吃得好好的啊，40年，穿的不破，鞋没有穿洞，哇，也不是说品牌特好啊，就是上帝说，连你的衣服会破，都是他让他破的，因为他叫你换了，如果他不要的话，你衣服是不会破的，连这个所谓规律都在他手上，但以色列人竟然麻木不仁啊，不愿意归向耶和华，不愿意以上帝的应许为一个根基啊。就上帝给我们一个在他里头有一个稳定的根基，他说我是信实的主，所以我答应你的我一定会做，所以你要进来，你要依靠我。以色列人说不要啊，我认为我可以自己掌握，因为我看见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做的，所以他就像鸽子这样就飞来飞去啊。那这里用鸽子，上次我也解释了，也可以用很多其他的鸟，都是飞来飞去的。那鸽子呢比较容易看见嘛，我们一般人在这个市区啊，或者在家里啊，他都会容易看到鸽子，是因为鸽子呢比较没有防备心啊。其他的鸟你可能还到森林去才就，你也不能吓它你看不见了。那鸽子很容易的，我们说我家那边的人有鸽子啊，它会不是很戒心，就会走到你的门前啊。有时它吃它就会吃到。吃东西会靠近人，他也不害怕的。OK， 就圣经就用这个方式来说，鸽子呢，他们因为很自信，很容易相信别人也很容易相信自己，所以他们就常常就是得罪神，也犯了很多错误了。OK， 这里指的就是亚述跟埃及啊，亚述跟埃及就是。两个以色列人想用来取代上帝的一个力量，当然这个力量是地上的力量啊，亚述是在北部，埃及是在南部，你在中间啊，以色列在中间，很简单嘛啊，北部来打我，我就跟南部做朋友了，南部来打我，我就找北部做朋友啊，这个逻辑好像很通嘛，对不对？那上帝说我让两个都打你，那你就没朋友了。 所以其实你知道到后面呢，以色列人就是自作聪明啊，他以为呢他掌握了两个地方，埃及他也法老他那边也去讨好啊，那亚述他也去送黄金啊，他以为他可以维持啊，维持美国中国的关系啊，正好像新加坡啊这些岛国都是这样的了啊，都会认为因为当然危险嘛，你小嘛，所以你就要跟大国保持关系啊，但他以为啊我们就可以繁荣啊，这好像是人的智慧。有什么你翻一下历史好不好，过去五百年，过去一千年，有谁掌握过这些东西啊？连诸葛亮都不行啊，今天谁啊？李光耀可以？没有了。 OK， 其实如果你真的看得出哦，你可以找到一种途径啊，给你的环境得到平安，那只不过是因为上帝他愿意用这个方法给你平安，你感恩就是了啊。你依靠他就是，你不要自作聪明，觉得说啊，我找到了一个方式，我可以给自己有一个保障。所以以色列人就以为两个大国都成为了他的一个保护啊，所以他认为他不再有危险了，因为任何一方啊，就是发难啊，来作战呢、啊，他都可以用另外一方来抵制。结果呢？结果是亚述下来，埃及逃跑。所以啊，埃及很奇怪啊，埃及每次会上来的啊，那一次呢，埃及没有啊，但很多原因啊，啊，埃及自己也内乱啊，所以他这个北国根本不能对付亚述啊，亚述最厉害的就是骑兵。就是他的马兵啊，所以你们每读一下以西结书，你们不会觉得说，哦，他以西就笑他们说，哦，他们喜欢那些骑马英俊的啊骑兵嘛。你们读起来你们觉得怪怪的，就好像为什么讲这个东西？这是真的，以色列人很着迷亚述人的骑兵啊。啊，就好像今天很多人很着迷 F35， 很着迷中国的歼20、歼30，就是那种很有威力的武器啊。OK， 所以北部很厉害的，就是他骑兵一下来，没有人挡得住，因为以色列没有草原养得起马啊，所以以色列的强点不是骑兵了。OK， 连南部。埃及的强点是什么？埃及的强点不是骑兵，是战车。就是你们也看过啊，埃及人他们一个两匹马、六匹马，就是这样拖着一个战车啊。埃及人强的是这个，所以以色列就想用战车来对付骑兵，懂吗？那战车不来啊，那是啊，所以你这个什么箭弓手啊，根本对付不了骑兵。OK。好了，自作聪明啊，所以说不容易啊。如果你要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动荡的世界里头，继续能够保持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不偏袒啊，不把自己的思维啊分散到其他的东西上面的话呢，真的是需要常常读圣经啊。OK， 圣经，上帝说在圣经里面，他把一切你出生。到你离开世界，一切你要知道的东西都写在里面，好像没有一本百科全书是这样的。我再说一次啊，圣经不大本啊，重复的还是一堆啊里面。OK， 上帝说一切有关金钱、智慧、得生命的，都写在里面。啊，你爱生命你就读圣经，你爱得生命你就常读上帝的话。OK， 不是只是为了求知识啊，而是说在里头它会好像这些经文会让你有一个敬畏跟谦卑嘛，圣灵就会指引你啊，当怎么样在这个末世的年代啊，来过日子了啊，来操练自己，好吗？啊，好了，我就继续看今天的经文啊，我不能太长啊，我在十分钟啊。十二节呢，他就说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 大家说他像鸟嘛，就各自飞来飞去啊。那上帝继续用这个例子了啊，说你去吧，你去找亚述也好，你去找埃及也好，你飞的时候，那我就用网把你网下来，把你打下来啊。来这里不是用枪啊，他用网啊。就像刚才说了，鸽子特别放心了啊，在危机面前没什么警惕的，所以他很容易被人的话所诱骗啊。埃及说来来来啊，我们有很多战车等着你啊。北国说来来来，我们有很多骑兵要送给你啊，他就去了啊。他以为这就是朋友嘛，是吧？我们多年来的友谊，一点都没有想过埃及跟亚述也可以对话的嘛，对不对？我们就老说哦，这个俄罗斯跟美国对着干啊，都是打的。我举例子啊，我报纸是看不多了，你们看的可能比我多啊。我们一个假设就是啊，俄罗斯跟中国好，俄罗斯跟美国对敌啊，所以就打这个小弟弟叫做乌克兰。OK， 你们想过可能背后普丁跟拜登天天讲话的？哎，我们下一步棋要怎么搞啊？你也不知道，你以为他们是一定是死敌，他们一定是彼此仇恨啊，因为他们在公众面前，他们彼此都制裁对方嘛，啊，你讲我坏，我讲你坏，是吧？所以当时他，北国人以为呢，他们是势不两立的 ，OK， 埃及已经痛恨亚述，其实埃及跟亚述有对话的，啊，他们其实太远了嘛，他们没有必要做敌人啊，敌人都是靠近的。对，好了，所以当时他这个以色列以为自己掌握了这个局势，所以被骗了，他们就去了啊，人家叫他去他就去了，人家吩咐他你要这样这样这样，他就这样去做了。 OK， 没有避开，所以就显出了他们的愚昧来了啊。但当时是以为自己聪明啊，但现在看回来啊，是显出了他们被这些大国欺骗了。 OK，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到处去啊，选择他们的路，但是上帝说你去我就要挫败你啊，让你做的最终要落空啊。所以如果我们想一个观念啊，想要做一些事情啊，你可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想试试看 OK， 但这是世界的人都这样啊，不知道不是试试看哦啊，试不成再试一次啊，这个是人的一个期盼啊，想要成就。但基督徒不没有试试看的嘛，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万事都被神所定，所以你的事不会改变上帝所定的。所以一个信主的人，其实我们没有时间去试东西的，我们只是去成就参与上帝要做的东西。因为每一天它都不会重复的，星期天就只有一次。我说今天了 啊，今天在整个宇宙里头就只有一次而已，现在是1:55，就一次而已，下礼拜的现在也不是现在了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哦，我今天试一下，哎不成，明天再试一下，明天不是今天。所以他的观念呢，跟这个世人的观念是不一样，世人会认为全世界都在等他。它是一个中心点嘛，它可以按着它的一种时间表啊，它来成就它想象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不是中心点啊，是上帝，上帝是没有受拦阻的，所以它每一分每一秒它都在往前走，就好像一列火车这样，只有你错过它，没有，不是它错过你，它一直走的啊。你要就在上面，不然你就在外面。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以为哦，大家都是用尝试来摸索道路啊。那上帝说，如果你要做，你就只能做我要做的事，因为我要做的事就一定成。但是如果你违背我的话，违背我的安排，其实最终呢，我要把它打下来。当然，这个打下来是比喻那个鸟了啊。就要挫败他，让他就是没有这个我们说自由飞翔啊的这种空间跟自由了。 OK， 所以说回来呢，其实上帝在圣经里面多处的都在应许啊，他对我们的福分看为他是他自己的职责，就是没有神是这样的 对吧？你养一只猫啊，可能你有这个就是爱心啊，你可能觉得哦，猫的幸福跟你有关系啊，你天天看它哈，啊，这个毛不漂亮啊，觉得很忧愁啊，它刮伤了，跟人家打架啊，你睡不了啊，它可能最近比较忧伤，比较寂寞，你又为它担心啊，可能啊 ，OK， 但是到一个极点，你忙起来的时候，你就不理它了，因为其实它只是你一个身外的一个生物而已嘛，对不对？你工作忙，然后说你可能三天没给它吃，你也不记得，上帝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呢，与我们差很远的，因为他是神，我们只是受造物。OK， 我们连一滴水都不如啊！圣经说一桶，就是以赛亚书，一个桶里面的一滴水都不如啊！全世界加起来一滴水都不如。我们不会去在意那滴水的啊，这桶扔在一边就算了啊，有多一点少一点也没关系。但是上帝却说他。以我们的幸福为他的责任呢、啊？他管太多了，是不是？好像是了。他不让我们自生自灭。他说，他如果让我们自生自灭，这就不是他当时创造这个世界的美意。Okay? 所以，如果上帝要参与一切，上帝就要让一切都反映他自己，反映他的荣耀。OK。所以你就能够想象，当我们刻意去违背神的时候，我们的罪有多大。我们真的不像世界的人啊，就是啊，好像肯德基的创办人啊，听说那个科诺啊，不破产了多少次啊？你们可能看一下传记吧。我记得就是可能几十次了啊。他就制造了一个故事出来啊，大家说我们要学他啊，这个不害怕破产的人啊，一直尝试，最后终于啊，全世界都充满着肯德基的炸鸡了啊，这叫成功，是吧？上帝不是这样的哦，啊，他没有要我们去闯我们的一个理想跟未来。当我们不愿意听他的，或是说寻求他的心意去做。每一天就过每一天生活去做每一件事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对他是很冒犯的，因为他不在天上，他就在我们当中，好像我们就在与他对抗一样。 OK， 所以这反映出主要啊，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好像一般啊，但不是只是我们活圈的弟兄姐妹了啊，我就说一般情况，你没有注意到就是世界的人啊，跟我们认识的啊，一般的所谓基督徒了啊，好像在面对生活的时候区别不大的，对不对？啊，你有的他，你有难处，他也一样啊。你有这样的，好像我们呢的特点呢，就是我们有天堂，这样而已啊。那但是该吃的就要吃，该买的要买，该花的要花，该亏的也要得亏啊。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人家家里不幸福，你家里也有问题啊，好像都难免。你只要你读圣经，你会发现不是啊。其实上帝应许的给以色列人的呢，你们看《申命记》啊，真的是一盆鲜花，就是他形容到你都觉得好像是童话故事这样。OK， 然后上帝说：“我什么都给你。”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OK， 怎么祝福怎么祝福？你说没有啦，骗人啦，从来都没有啊！你看以色列人也很惨，我们也好像也没多好到哪里去。问题就在这里，其实是因为呢，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没有跟世界人太大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尝试，是用理想来操纵我们的生活的。OK， 我们还没有真的转过来，察觉到。上帝是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你在睡觉的时候，他在旁边看着你的，因为他大卫是这样说的嘛，对吧？你的使者围绕着我嘛，啊，如果天使是代表上帝的话，就表示说你在睡觉的时候，他在看着你，他不打盹的嘛 ，OK， 意思说你睡太长，他会骂你啊，因为他说哎还不起来，我都等了你啊，或者说你还不睡觉，他也可能也会骂你啊，我们还没转过来。所以就导致说，可能很多生活上的这种提醒啊，遇到的这些所谓困难啊、不顺利啊，其实本来呢，是没有必要的，啊，本来上帝是很乐意 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他嘛，他很乐意把丰盛与我们分享，只不过是我们一直还保留着世界过往就是习惯的一个生活模式，只是偶尔开灯读圣经啊，偶尔开灯做祷告，偶尔去教会去做礼拜。其实这个信仰还没有发挥到它真正的那种丰富啊。OK， 那不花太多时间了，但我这样讲也不是说你们啊，就我自己也是啊，是因为我的背景，其实也没有太方便我啊，让我就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明白我是不同的，我的生活不可跟同学一样，不能跟邻居的朋友一样，我没有明白这一点啊，可能我父母也没有特别强调了啊，他只是告诉我吃饭前要祷告啊，要去教会啊，礼拜天不可以乱跑啊，基督徒礼拜天不看电影的啊，OK， 这种我就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明白原来我做基督徒那个关系是跟过往完全不同的。OK， 那现在明白了，但是有时老我们说老脾气啊。人的这个旧性情一直会出来吗？对不对？哇，你就算讲祷告，但是你那个主意已经充满你的头，抢在前面了。所以遇到问题，有时还没问神，你就先说了，因为这从小就进来的，所以很痛苦嘛，对不对？好像有一个很好的福分，但是我们一直都沾不到，上帝没有拿走，只是我们一直没有那个就是预备好自己啊，去领会的。但这个不要失望啊，是按圣经的话来说，就是这个美好还是保留啊。哪一天我们结束了今生呢，我们脱离了那个旧的性情的时候，这一切上帝说还是属于我们的啊。所以就是今生可能要跌跌爬爬，我们还是有盼望啊。只是我常鼓励大家，就是其实这种丰盛在今生就有了啊，因为上帝是大能的，没有什么难处的。OK， 他不做有原因的啊。好了，所以回来这里就是他护理万有啊，那他用他隐秘的旨意掌管一切，所以他才有资格这样子来要求我们，或是说他才有资格这样子来骂以色列人，对不对？如果这个上帝就是庙堂的神哦，你说他凭什么说啊？你们去找亚述啊，好像鸽子被骗，你凭什么呢？你管你的教堂就好了嘛，对吧？啊，你管你的基督教就好了，啊，你管人家其他啊，人家回教怎么做啊？你管不了嘛。其实上帝就是护理万有，他才有资格要求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依靠他。因为他真的是掌握一切啊，然后我们感谢主了哈，他愿意这样子啊，把我们的最大的幸福看是他的责任，或是说，如果他指定拣选你了，你不得救，上帝就不是上帝，上帝以他自己的名启示，他不丢弃我们，你能够想象吗？连国家政府都不会这样做的啊！哎呀，13亿人口少一个没关系了。OK， 上帝说丢了你一个人，我不做神了，不干了啊！天下没有神了。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位上帝，我们应该值得我们了啊！就是时时刻刻来回应他，来投靠他。OK， 好，我讲完这一章我就停了啊！就是打下他们空中的鸟，这就是刚才我说。他们飞的时候觉得自己自由自在了啊，但是当他一被网给网着被拉下来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是了啊。所以他就说以色列人有一度啊，觉得他们掌握了整个天空啊，好像鸟这样啊，自由自在。但是当网把他拉下来的时候，他连一点空间都没有，因为那个网会限制他的翅膀，限制他的一切了。Okay？ 所以上帝说，你最终你遇到的。是你听过的啊，这最后一句话也是蛮叫我们读起来蛮惧怕的，就是说上帝说我要按着你听见的来惩罚你，意思说上帝没有多多 多怎么讲，多发出新的要求，一切临到以色列的其实都应验了摩西那时在申命记讲的。摩西在申命记 他老人家嘛，他不进去啊，他跟一批20岁的人说，他说哎，你们很高兴啊，前面的葡萄啊，啊，三个人扛着一起吃的啊，我不知道怎么想象了啊。好了，那边都是好地方啊，牛奶与蜜之地啊，就你们很兴奋。但是呢，我看你们哦，不行啊，啊，看你们这副样子啊，是待不了啊。摩西那时都泼冷水了，跟他说，哎，你们这些人，我都看准了，你们下一代人就拜偶像，啊，不认神了啊。摩西就跟他们讲一大堆他们要发生的事情。可能那时年轻人觉得，哎，你这个老人家，你懂什么啊？你只懂在旷野啊举杖啊打水啊，就是打石头出水。你懂，我们是先进的啊，我们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哈，我们是现代的民族啊，我们可以筑墙，我们不在旷野转的了。所以他们不认为这是摩西讲的审判会临到他们。OK， 您。你知道摩西那个审判里头呢，也有包括了他们被掳的事啊，都讲进去了。所以上帝说我没有不公平啊，我没有说啊，后来觉得不高兴给你添加几个东西啊。他说你会发现每一件最终成就的刑罚都是已经讲过的，而且都是你们世世代代都在读的那些，但你们却去违背它。 OK，所以这以后你说不信主的人啊，不敬畏上帝的人，不遵守诫命的人，圣经是说是要地就是下地狱啊，就是要被审判下地狱啊。你认为以后还有比什么就是什么新的花样吗？没有啦。OK， 每一个被审判的人都要承认这个是他知道的，但是他却因为傲慢啊，以为自己像鸽子一样可以掌握天空。所以他就忽视啊。 OK， 好了，不多讲了啊，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做一个祷告，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啊。弟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完成这段的经文，再次的警戒我们啊，不要在你的这个正道啊，在你的一个指引下啊，我们产生一个傲慢的心啊，去违背你啊，以为我们可以有自由去尝试啊，我们想要尝试的事情。我们知道你掌握万有，你也在万有的当中啊。就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你造的世界里头，不存在在你的以外发生的事啊。主，你让我们透过你的圣经啊，透过你的启示，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就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每一天在生活当中说话行事我们都乐意的来遵循你的引导都乐意来按着你的心意来活。主啊，你也警戒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将来所说的审判不会落空你的祝福一样也不会落空让我们成为你要祝福的人成为你要关顾的人让我们不会在你的恩典当中失落以致我们懊悔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预备我们来敬拜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 OK 好我们就听